Sambara Sambara Bumana Sarama Zambapa Humba Soha Sambara Sambara Bumana Sarama Zambapa Humba Soha Sambara Bumana Sarama Zambapa Humba Soha Jundanti Gumbu Jawara Yona Shantalo Kangalo Zuzan Yizan Zanyana Nandana Zay Tinya Dungan Jayun Zashan Jayun Tagarane Wanzan Ganda Zabizan Zamarimand Chichahum Toto Ganava Tietra Zayun Nazu Chiyan Dens Zada Chichu Nyumun Jindong Ni Chicha Tutu Zachan Marimand Zatinga Nyurke Chinyi Chinzara Chan Domni Dabjan Sabjitra Sumi Tata Asani Tani Chacha Chatauk
诸法等心本即法界中自现圆满生生有无力，地藏本来护作，请把其心如果公众掌握。而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学习好之后呢，咱们再继续辅导第二堂课的内容。那么前面呢，在对治理当中讲到了这个厌烦对治理和这样一种所依对治理。那么现在呢，我们第三个课判呢，讲是现行对治理。 所谓的现行对治理呢，就是说了知了这样一种罪业的过患，也找到了皈依的这样一种所依之后，那叫真正的付诸于这个实践。那么这个实践呢，开始对治罪业的这样一种修行呢，称之为现行对治理，啊，就真实的开始对治自己的罪业。分三：第一，理当精进对治；二，迅速精进；三，如何精进。<咳>那么这个。 总课判呢，它是现行对治理。那么在分课判当中呢，我们发现都是在讲精进，理当精进，然后迅速精进，如何精进。那么就是说，这样一种精进和它的这个对治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实际上，我们在后面在精进品当中也会提到，然后在其他的这样一种论点当中也会提到，所谓的精进是什么呢？静即喜于善。那么所谓的精进就是喜于善法。 所谓的精进就是永于善法，所以说此处所说的精进呢，它是对善法的一种欢喜，对修持善法的一种方式。所以说我们说这样一种这个精进，它就是它的本体和现行对治的本体实际上是一味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就是说我们要忏悔罪业，它就是用修行善法来忏悔的，善法和恶业二者之间就是对治。
啊，人对治。所以说，现在我们是通过修习善法来对治这个恶业。所以说呢，此处说的现行对治力也好，或者说精进也好，它所讲的意义是完全是一样的。第一呢，就是讲理当精进对治分二，以患者之欲说明；二，以显处之欲说明。那么此处这个状词呢，理当精进对治，就是要让我们来发起的一种，啊，这样一种。 永汉之心，那为什么我们要就精进对治呢？那这个方面就讲了两个比喻，啊，通过比喻来说明啊，应当精进。那么首先呢是患者之欲，若惧寻常疾，尚需遵医嘱，何况贪等患百罪恒缠身。那么字面上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害怕平常的一些疾病，都要。 遵守医生的这样一种嘱咐，那才能够真正的痊愈。何况说啊，就是说贪心、嗔心等的这样的过患，等等无数的这样一种罪业，恒缠的这样一种身体的病。那么，如果我们就说是没有依照这样一种这个佛的教言，如果没有依止这样一种善法来对治的话，那么怎么能够痊愈呢？所以说，我们就说。 以患者之欲说明，我们在治病的时候，上街需要遵守医嘱。那么就是说，在忏悔的时候呢，尤其应该遵照佛和上师的教言来精进的忏悔，精进的实践。那么就是说，在其他的这样一种这个论点当中呢，把医止善知识啊，或者医止佛陀的教诲呢，
它也分了几个方面和治病相对应的。首先呢，就是说是修行者内心当中具足这个烦恼、具足罪业的修行者，比喻成病人啊，病人内心当中啊具足这样一种病灶，具足这样病根，具足这样一种种种的疾病啊，也具足痛苦。所以说呢，就是众生具有痛苦，众生呢具有这样一种烦恼，相当于是一个病人一样。那么这个病人他想要啊，他病人在受到这样一种这个受到这样一种疾病折磨的时候，很痛苦的时候，他想要远离这样一种啊这样一种疾病困扰，就相当于修行者呢，他感受到世间当中种种痛苦之后呢，想要解脱这种痛苦，追求一种解脱之道。那么就是说病人他想要就是说远离这样一种病患，他找谁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只有找医生啊，因为医生他就说是具有丰富经验的对于疾病方面的专家，所以说这个时候不能找错对象，就要找医生才能解决问题。所以说众生他如果要想要解脱轮回当中的种种的痛苦，种种的这样烦恼，他找谁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也不能找错对象啊，他必须要找这样一种这个佛陀医王，必须要找这样上三宝，因为上三宝才有解脱的妙法。佛陀三宝它就是这个就是说轮回疾病对治的专家啊，这个方面就是一层一层的可以这样去对照。然后呢，就是说我们找到了医生之后怎么样，找到医生之后呢，我们就要把这样一种疾病呢给这个医生描绘。当然一方面呢，医生他通过仪器啊，通过把脉啊等等，他也可以知道你的病情，但自己呢就是也需要叙述自己的病情。所以说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尤其是在修忏悔的时候，哎，我们需要对于这样一种所依对治啊，所依的这样一种对境，要描绘自己的病情，或者我们在求解脱道的时候呢，也应该知道自己的这样病情，或者说祈祷啊这样一种把自己的这个痛苦说出来，然后祈祷呢就说是上师三宝等人予以救护，这个和前面是一样的。然后呢，就实际上上师三宝他也具足这样殊胜神通，他也知道众生到底得了什么病，需要什么样一种方式才能予以治疗。这个方面呢，就是我们需要有这样一种方式。然后呢，就是说是我们要信赖医生，和前面所讲的一样，病人要信赖医生。那么如果是病人对医生他都是有所疑惑的话，那么不一定就是说是这个以后在治病过程当中不一定就能够真正按照医生的嘱咐去治疗。所以说我们自己也是需要信赖这样一种上师三宝，只有我们信赖的时候才可以，以后在修行过程当中才可以按照上师三宝所开示的方法去修行。所以说这样一种这个医生就犹如这样一种医生呢，就说是这个众生就说是病人的这样依靠处。所以说呢，上师三宝等等呢也是这个轮回众生的这一套处。后来呢，就说是医生他要给这样一种这个病人开药开药。那么就是说开了药，这个实际上所开药呢，就是说上师三宝给我们宣讲这些解脱的教言啊，这些解脱的教言就相当于是药一样。那么拿到药之后呢，你必须要服药，病人要服药啊。然后呢，就是说我们自己听闻到教言之后呢，也必须要修持。然后呢，就是说这个病人他如果他的病比较严重的话，他单单服几副药不一定马上起作用。他有些病呢，他需要有些病如果他不是很严重，他就说吃几副药几个月就好了。有些病比较严重的呢，他要吃几年的药，他慢慢慢慢才能痊愈。所以说我们在就是说是修持教研的时候呢，因为我们的病很重的缘故，所以说我们单单观修几座修几次善法那是完全不足够的。所以我们要付诸一生的精力，付出多生的精力来修持。菩萨他在发愿的时候要发三个无数劫的愿啊，他的这样一种这个誓愿力啊，他就因为他立下了一个很长远的誓愿。所以像这样的话，他就说是这个只要自己的烦恼没有对治之前一直要修持。所以病人他也是乃至于自己的病没有痊愈之前也是一直要服药的。还有呢，除了这个遵医嘱服药之外，就说我们说遵医嘱服药，医生他告诉你你要吃三顿药，那么哪一顿药在什么时候吃你必须要这样去吃。那么作为一个病人来讲，你必须要依靠医生的这样一种嘱咐去吃药。所以说呢，就相当于就是说上师三宝上师佛陀也告诉我们说， 你要啊，比如说作为一个修行者来讲，你一天要观修四座啊，啊，你要观修三座，你观修四座啊，像这样的话，就我们上座去观修，这个时候就相当于服药一样。当然，也不是说是纯粹的是在座上修完之后下座就不管了。那么这个病人他在吃完药之后呢，还有其他需要注意的地方。在吃完药之后呢，哎，哪些东西不能吃的？啊，告诉你哪些东西要忌口，哪些东西不能吃，啊，你必须要注意，否则的话，有的时候对你的这个服药，对你的病情不利。所以说呢，我们在修法之余也，佛陀会告诉我们呢，实际上就说，哎，这个事情能做啊，那个事情不能做啊，啊，你要守护戒律啊，就是说你这方面啊，这个是能做的，是不能做的。所以我们也是要遵守这样一种佛陀的教言，啊，有些该做的我们要做，观修啊，啊，就放生啊，还有其他的念咒啊，还有其他的听法呀，这些事情都要做。佛陀说这些事情你应该做，对你的病情有利。那么什么事情不能做呢？那杀生啊，偷盗啊，邪淫啊，像很多很多就说是违背菩提心的自私自利的想法呀，这些你就不要做，做了之后对你的病情不但没有利，而反而会加重你的病情。我这方面也会交代我们和吃药是一样的。那么通过这样一种啊，就是说又相信医生，医生也是一个开了一个对症的药，你自己也相信医生，按照这样医生的嘱咐去服了药，该就说是避免了避免了啊，该做到做到了，逐渐逐渐你的病就会好起来。所以我们在就是说修法的时候也是一样的。那么就如果找到了一个殊胜的对境，上师善知识，然后也是得到了殊胜的法，我们也是啊，就是说该做的做了，该避免的避免了。假以时日，那么我们内心当中的烦恼逐渐逐渐就会轻微啊，内心当中的这样一种很多痛苦逐渐逐渐就会消失，这方面就逐渐会走向解脱。所以说这个方面我们说患者治愈和修行佛法它是完全可以相对应的啊。如果我们就了知了这些情况之后呢，我们说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按照诸佛菩萨所说的教言去做，为什么我们要守持戒律，啊，为什么我们要去避免很多的这样一种不好的行为，实际上就和吃药是一样的。那么如果说作为一个病人完全不靠不听医生的话，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让你吃药你不吃，让你啊就这个不能吃你反而去吃，像这样的话就说是时间长了之后你会发现，因为你自己并不是疾病方面的专家啊，你并不知道真正应该做什么啊。如果想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的话，对自己的病情肯定是不利的。所以说我们在修习佛法的时候，为什么要说依教奉行呢？啊，为什么要依止佛陀的教言去做呢？佛陀这是这方面的专家，他很清楚众生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就像医生他很清楚这个病人他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一样。所以这个时候就要必须在啊医患之间，医患之间我们说医生和患者之间他应该建立起一种信任。那么就说我们实际上修习佛法的时候也应该建立一种信任，就是说尤其作为病人我们来讲，应该对于传授教言的或者就是说指导修行的导师啊、正法伴侣啊，像这样呢应该建立一种信任，这种信任就叫信心。有了这种信心，我们才可以认认真真的按照这样一种医生去做，医生所说的话去做，按照佛陀所开示的教言去做。那么这样做下去之后呢，对我们的烦恼调伏肯定是绝对有作用，毫无疑问是有作用的，就是这样的啊。所以说我们就说是这样，患者治愈说明，如果我们害怕寻常的疾病，那寻常的疾病我们就说是头痛感冒啊，有的时候是得一些比较严重的病啊，我们就知道哦，这个病来了。一方面呢就是说害怕，一方面就是说这病来了之后的确很痛苦，很想把它去掉。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病如果不自证其发展下去，有可能变成这个严重的疾病，而且很有可能最后导致伤害生命，哎，我们很害怕这个生命的这个消失。所以说我们就啊，就是看病，而且呢非常啊，就是说按照这个医生的嘱咐非常严谨的去遵守。那么一般的疾病都是这样的，我们一般的疾病即便死亡了，那么也是亲生的死亡，亲生死亡之后下一次不一定继续得这个病。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它只是一个短期的这样一种这个利害关系。那么第三句紧接着就是讲何况贪等患百罪横陈身，我们对一般的寻常的疾病都这么啊认真的去对待啊，这样严格的去遵守医嘱的话，何况说呢我们众生所得的病它是更深层的病，是什么呢？就是讲贪嗔痴等啊，贪嗔痴的烦恼， 贪嗔痴的这样一种疾病，他的这个病根更深层，百罪横缠，而且通过这样一种贪心等所导致的这个罪业，这个百罪实际上就是很多很多的意思，罄竹难书的意思就是这么多的这个罪业。那么这些百罪横缠身横时的纠缠我们自己的身心，那么为什么不去依靠一个良医呢？为什么不去医治一个很好的医生？为什么不去遵守医生的这样一种嘱咐呢？一般的病尚且应该遵医嘱，何况说是这么严重的疾病，这么的烦恼导致的疾病，那么更加应该去遵守医嘱了。所以我们说一定要精进啊！为什么要精进呢？因为我们内心当中的烦恼太重了，我们内心当中通过烦恼导致的罪业太多了。啊，不是说我们精进过了头，不是我们精进足够，而是我们根本缺乏精进，才会导致现在的这样罪业啊一件一件的发生。因为我们没精进的缘故，才会导致我们相续当中的烦恼如此的炽盛。所以我们观察到这样一种现实情况，那么一定应该精进啊，一定应该精进的。所以这个方面我们要观察，我们是一个很严重的病人，一个很严重的病人如果还不着急去看医生的话，他对自己的病还是这么漠不关心的话，那么就说会导致很严重的后果。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到了非对治不可烦恼的时候了，现在我们还具有人生，现在我们具有时间，还具有精力，还有时间去修行，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说是为什么不去寻找殊胜的教法呢？而且找到殊胜教法的时候一定要精进啊！如果不精进，一旦失去人生，并不是说一旦失去人生之后我们就永远失去了修行的机会，并不是这个意思。一是人生万劫难复啊，佛陀在经典当中也是这样讲，就是很长一段时间当中我们再也得不到人生了，在恶趣的身份上面很难再具有修行的机缘。虽然在恶趣或者是其他的善趣，它也是有时候呢稍微有些快乐，但这些快乐完全不可靠，轮回当中就这么恐怖，就以后还会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生老病死，重复这样一种这个恶趣等等的痛苦。所以现在实际上是一个修行的解脱的很好的机会，而再加上认识到我们现在的这样一种病它是可以治疗的，所以说呢就我们现在还抓紧时间呢，赶快去就说是医治教养去做。这方面通过患者之语说明我们应该精进。下面进一步的宣讲，疑惑若能悔，占卜一切人，疗惑诸药方，遍寻若不得，一往一切智，拔苦诸圣教，知矣若不行，痴疾应贺者。那么此处呢宣讲的是疑惑若能悔，这个疑惑呢就是讲烦恼，不管是一个贪心也好还是一种嗔心也好，它都能够毁坏难占卜者的一切人。那么就是说这个疑惑若能悔，占卜一切人，它有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是什么呢？就如果说世界上的一个人他具有很强的嗔心，他如果具有能力的话，有可能把占卜周的一切人都能够毁坏掉啊。比如说一个人他拥有了足够当量的原子弹，再加上嗔心很严重，那么有可能呢占卜周的一切人就死在他上面了，这是一种解释哦。还有一种解释呢，就是讲南占卜周的一切人只需要一种烦恼就能够完全摧毁，就每一个人相学当中他如果有一个嗔心，每一个相学当中他有个贪心，只要一种贪心就可以摧毁难占卜周的人，一个人能够摧毁一切人也是通过这个烦恼的摧毁。所以一种烦恼能够毁坏一切的人，所有的人他如果都具足烦恼的话，当然每个人当然都具足烦恼，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呢，如果不对治，通过这样烦恼造业，那么通过这个业呢堕地狱，相当于这个人就被毁掉了。所以占卜周的一切人都能够被这种烦恼摧毁掉。我们再解释两种解释当中，我们偏向于后者第二种解释啊。第二种解释就是说一种烦恼能够摧毁一个人，比如说我们自己一个贪心，如果具足了一个很强的贪心，偷盗对财富很贪，偷盗或者对于这个某个友情异性众生很贪着犯了邪淫犯了这些不敬心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他也是通过这个烦恼能够让自己累积这个大的罪业或者说对财富对名声很贪着，说一个大妄语，说一个上人法妄语明明自己不是圣者，说自己是圣者，像这样的话就通过这样有贪着一点的小小的名利然后就毁坏了自己了。 啊，破根本戒啊，或者就是说是通过这样大妄语堕地狱啊，那不是把自己摧毁了吗？每个众生都有或多或少的烦恼，或者贪心重，或者嗔心重，或者嫉妒重，或者傲慢重，实际上这些烦恼都能够摧毁每个众生。所以说这个叫做疑惑若能毁，占卜一切人。那么一个烦恼如果能够摧毁占卜一切人，那我们就说真正具有这样一种这个智慧的作用，那就想怎么能够从这样的烦恼当中远离呢？所以很多人就开始寻找药方，世间人也去寻找药方。世间人呢，他就想，哎，怎么样从烦贪心啊嗔恨当中啊能够解脱呢？他也发展出一套体系，哎，世间的道德或者法律规范等等等等，他都发展出一套体系。但这个体系呢，能够有的时候能够治表啊，能够发挥一点作用。就是有些时候这样一种法律的规范啊，比如说规定你不能杀人，杀人之后杀人偿命，你判死刑。像这样的话，就从某种角度呢，某个方面，哎，可以遏制住众生的这样一种这个贪欲心或者嗔恨心。哦，你会发现，哦，如果我去做了，我去贪污了，可能被关起来；啊，如果我杀人了，可能被枪毙。啊，所以这个方面呢，是遏制住了某些众生太多过多的这个贪心和嗔心。它只是能够遏制住，它不是从根本上对治，有一定的作用，但是不能治本。啊，众生的贪心仍然是潜伏了，啊，仍然是存在的。还有众生呢，就是为了利益所驱使，铤而走险，这方面也有很多。还有一些众生呢，他就觉得世间当中这些啊方法不够，他觉得应该心理上面去寻找解脱方法，所以就出现了一些外道。哎，印度的外道也好，以前中国的外道也好，啊，世界各地的外道也好，都想解脱，都觉得这个烦恼呢太可怕了，想解脱，想解脱就修禅定，想解脱就修苦行。他们有些人觉得呢，啊，通过修苦行的方式折磨自己的身体，就可以得到解脱，这个得到涅槃，无火烧身呐，或者做其他很多很多苦行。啊，有些觉得呢，如果修禅定，自己的心进入了某种状态，啊，解脱烦恼就能获得解脱。所以说有些外道呢，他就通过这种方式去寻找解脱烦恼之道，啊，去寻找这些药方，就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是说是真正来讲，虽然这些能够起到一定作用，禅定他修到飞翔飞想天，他能够在八万四千大劫当中一念不生，处于那种一念不生的状态当中，这个方面在八万四千大劫当中，他的烦恼是不会产生的，被压缚住了，没有贪心，没有嗔心啊，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也是一种。啊，觉得很清安的状态，但是呢，这个必定是压腐啊，就好像大石头压草一样，表面上就是说这个石头把草压住了，但是那个草的种子、草根呢，还在下面慢慢生长。所以，当你的石头一移开之后，这个草就会仍然会就复发，或者说这个草呢，还会从这个石头的下面慢慢长又长出来。这个方面就说是这个啊，这个方面的这个情况是绝对会发生的。因为他没有真正找到这个烦恼的根本在哪里，他是体会到了烦恼的存在，但是没有找到烦恼的根本。所以说你没有找到烦恼的根本，就相当于你去治病，你了知，哎，我头痛了，我感冒了，但是你没找到病灶，你没有病灶找到，你怎么样去真正根本上去对治这个疾病呢？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他也在治疗啊，也有药方，但是真正来讲他没有找到真正的病灶，病根没有找到，他就不能够把这个病连根拔除。可以压制，你可以吃一点头痛药啊，吃一点把这个疼痛首先压制住，但是你把疼痛这个点解决了，但是他的病还在发展呢。所以这个方面我们说这个是不可靠的，这个相当于一般的世间人的方法，外道的方法，他们也在积极的寻找药方，但是呢了获诸药方遍寻若不得，没找到。很多众生都致力于寻找，以前有很多外道，现在还有很多都在寻找，这个方式都找不到。还有一些人呢，就觉得如果能够找到物质，物质丰富了，这方面就说是这个就能够让自己快乐，不会有痛苦了。这个也是一般的一种方法，但是呢，真正来讲呢，从根拔除的这个药方是找不到的。那为什么找不到呢？因为就说是他们没有了知这个烦恼引发的根本在哪里，所以说没找到根本，他当然就没办法把这些烦恼、把这些痛苦啊全部拔除。那么下面就通过这个再来。就说是了知佛陀的这样的殊胜的功德智慧，一往一切智，拔库诸圣教。那么就是说一往就是佛陀呢，一切智佛陀， 就是啊一切的医王。那么就是说医生呢他可以医身体的疾病，而佛陀呢能够医治身心二病，佛陀的身体的疾病也能够医治啊。佛陀在世的时候呢也是从有些公案有些案例呢说明佛陀精通一切的医药，精通一切的治疗方法啊，这个方面也是有的。而且呢就是说是佛陀出世的时候呢通过放光啊通过摩顶的方式也是解除了很多众生身体上的痛苦。那么就是说是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医生能够医治身体的病，佛陀能够医治身体的病，但是最不共的呢是佛陀不单单能够医治身体的病，而且能够医治众生的心病。就是说能够不单单是从身体的病上面能够找到病根，能够找到病灶，把这样疾病连根拔除，而且呢就众生心病的烦恼的这样心病的病根，佛陀能够通过辨治一切治完全能够通达，而且呢就是也是通达这样一种这个拔除这种心病病根的方法，不单单是通达，而且给众生宣讲的，而且众生宣讲之后呢众生能够通过这个方法来拔苦啊，这个就是最稀有的啊最不共的这样功德殊胜。因为很多众生他根本不知道一切烦恼的根本是我执，他是在我执的根本上去寻找灭除烦恼之道，那怎么可能呢？所有的这样一种烦恼的根本就是我执。所以说众生在修道的时候我要解脱啊，或者为了去保护这个为了就是说是解脱，他就是发展出一种不可思议的我啊，实际上这个变相的增长烦恼增长无明的方式嘛。所以佛陀就讲到了这个我是假立的，这个我根本不存在，我执也不存在的，所以通过我不存在而破除我执。因为就是一切都是围绕我为中心而展开，没有修道的时候呢就是我要过得好一点我要害某某人，实际上这些人这些实行这些想法全都是我为中心而开展的啊，以这个为中心而开展的。那么就是说开始觉得这个烦恼不好了，觉得这个烦恼会引发很多痛苦了，就觉得我要解脱，一定有一个我修道，然后最后这个我一定要去享受这个解脱的果，我就永远快乐了，我就永远寂灭了，我就永远涅槃了。他还是在围绕这个我在进行，所以最后呢就为了保持这个我前面分析的，就是讲他发展了一个不可思议的我，具有五种功德五九种功德的这样一个我。所以这方面呢就说是根本没有找到问题的核心所在，他没有找到病灶病根，他怎么可能真正把它连根拔除呢？他所有一切的治疗对吧都是围绕表面进行的。所以佛陀就完全了知通过一切治照见一切烦恼的根本来自于就说是这个我执。所以佛陀呢他的这个教法当中最不共之处就是无我的教法，就是让众生知道这个我就是假立的，这个我是不存在的。所以我他一旦打破之后，我执跟随就灭掉了，没有执我的心啊，也不会就说为了我的享受我的痛苦然后去奔波了，也不会为了我的这样一种解脱然后自私自利的心态了，他就可以把这个我完全呢就说是打破，然后呢救度一切众生的想法自然而然会产生。而且就是从空间的角度来讲，我根本不存在，他就正负在无我的状态当中显现心性的这样一种啊究竟如来这种光明。所以我们就是说佛陀他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已经完全现证的这样一种一切诸佛的自性。所以说呢现证之后呢因为大悲心的引发的缘故宣讲了这样一种拔苦诸圣教。那么这个圣教呢是拔苦的，因为佛陀他就是说他自己通过这样的方式逐渐呢从他自力圆满的角度来讲，一切的痛苦逐渐从身体当中就完全消失，没有一切的痛苦了。然后呢就是佛陀证悟之后呢也给众生宣讲了如何能够拔苦的圣教。所以佛陀宣讲了苦集灭道四圣谛啊，四圣谛实际上就包含了众生如何流转的因果苦谛和集谛，那么就是如何还灭解脱的因果道谛和灭谛。所以说首先宣讲苦，再宣讲苦的因就是烦恼我执，然后呢就是再宣讲如何从这样一种当中解脱呢啊，宣讲道啊，如果你修道修无我修道，你就可以最后获得灭谛灭除苦集，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佛陀也宣讲了拔苦的圣教。现在呢就是我们还是很大的福报啊，能够听闻到这个圣教，这个不是随随便便的就是一个小说一个世间的学问呢，这个佛陀一切是造见的这样一种殊胜的那个拔苦的圣教。我们如果想想看世间的人如何迷惑找不到药方， 外道的这么多人，从古到今还有很多人就是为了寻找这个彻底拔苦的方法，付出了多少苦心还是找不到。那现在我们自己呢，通过福报显现了，学习到闻思道的像入行论之类的拔苦的圣教，也就是说能够皈依佛陀，能够学习这样圣教已经了知了。那么怎么办呢？了知之后，那么最应该做的就是去实行，实行这样教言。就好像我们拼命寻找之后找到了良医，找到了药方，但是呢我们不吃药，不去抓药，不吃药，这个时候呢我们的病还是无法好。所以现在呢，我们如果听闻到了能够从轮回当中解脱的这个教授，听闻到之后呢，但是我们不去实行，然后对我们的这样一种烦恼的解脱也是没有利益的。所以说自己做不行，吃己应何止，这个是最愚痴的。众生愚痴，我们知道啊，旁生愚痴这个很愚痴，但是他们这个旁生的愚痴呢，是通过他的业报所导致的。啊，被杀的时候也不知道被杀，不知道逃跑的这样一种很愚笨的众生也存在的。那么世间的众生愚痴，他因为没有接触到这个圣教嘛，也情有可原。外道呢，他也没有找到真正的有良师，所以也有情有可原。但是现在我们是最愚痴的，那么为什么我们就说这个佛弟子，我们自己作为佛弟子还是最愚痴的呢？就是因为我们已经找到了药方，就是如果你去实行就能够解脱的。但是呢，找到药方之后，我们没有实行，把这个最好的药方放在一边，这个就比旁生还愚痴。已经了知了不去做啊，最愚痴了，就是这样的，非常可惜的一点就是这样。所以实际上我们现在每个人他都还有解脱的机会的，如果把握住这个解脱的机会，认认真真的去实践啊，就可以解脱烦恼。但是就怕是什么呢？了知之后不做，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白白的丧失了解脱的机缘了。这个就是愚痴当中的最愚痴。所以说呢，应贺者，地藏菩萨也毫不客气的说，这个愚昧至极的，应该这个是啊，就是说应该贺者的对象。这个是我们是要了知。所以说，通过患者比喻说明，应当精进修行，修行对治力，修行善法。第二个科判呢，是以显处之欲说明，若欲寻常显，犹须慎防护，况堕千有寻常劫险难处。然后这个是第二个比喻了，说明我们应该精进。那么通过什么比喻呢？通过显出的比喻的说明应该精进。作为平常险，那么如果平常遇到一个很平常的一种危险的地段，比如说我们去旅游的时候啊，遇到这个洪水啊，遇到山洪把这个路冲断了啊，这样一种，或者我们走路的时候呢，哦，就是说这个悬崖很深，这个路很窄又很滑，这个时候呢就是寻常险，我们非常害怕，我们就非常小心的去，小心谨慎的去保护自己的身体，采取一切的防范措施。还有呢，就是我们在城市当中生活的时候，也是有很多需要谨慎的地方。就举一个简单例子的，就是过马路的时候，城市当中的这个车很多啊，尤其高峰的时候，这个车非常多。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说，如果不注意的话，很有可能被车撞伤或者撞死，所以这个也是属于一种危险。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呢，大家都知道，一停二看三通过，首先停下来，不要着着急急的，就是说冒冒失失往前冲，首先停下来，然后再观察，能不能过，或者说是不是红灯，能不能过，三通过啊，就说第三步才通过。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这个是一个危险的这样一种环境。为了让我们的身体不受伤不死亡，我们要防护，采取一些防护措施。那么这些都实际上呢，危不危险呢？也危险，但是呢此处说寻常险。为什么说他说是寻常险呢？因为这些危险有的时候呢导致自己受伤，有的时候呢这个导致自己死亡。但是即便是死亡呢，它也是这一世的死亡，生命还会延续的啊，生命还有延续。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它是一个寻常的一种危险之处。那么对于这种寻常的危险之处，我们自己还是需要谨慎防护的话，况堕千由寻常劫险难处。何况说我们堕到千由寻之下的这样一种这个时间很长的险难之处，实际上这个方面就是讲地狱。那如果堕到了这样一种这个很深的地狱当中，而且呢就是说充满了一切痛苦的这样一个环境，而很长时间感到痛苦，这样环境当中为什么不就是说谨慎呢？为什么不防护呢？当然就是说这个千由寻，上次在讲解当中也讲了，这个千由寻呢只是一种普遍说法而已，有的说是两万由寻之下或者千由寻，是指很深很的地方。 那么对于这个地狱来讲，它也有不同的讲法。有些讲法就是从这个地面往下20000由旬的地方是地狱所在，这个方面好像是有一种实在的环境，实在的公里数可以让我们去计算。那么这种说法呢，主要是针对一类众生，就是一类很执着外境存在的众生。佛陀说有地狱，那么地狱在什么地方？哦，实实在在在某个地方，给他宣讲。那么针对这一类众生的业力所限，在这样的地方当中就会出现地狱。那么是不是完全这样呢？也不一定。那针对不同的众生根基，这个地狱会显现在不同地方。有些地方就是说是你什么是什么地方死，你就在地方就显现你的地狱。但是显现地狱的时候，因为你显现的是地狱的境界，其他的友情、其他的这样一种亲友，他是没办法看的，因为他是属于另外一个空间。你已经到了地狱这层空间，所以说两层空间它互相之间呢，就是说是这个没有什么阻碍的啊，一个这样理解的。还有一些地狱呢，它比如说孤独地狱它是在灶当中，它是在门当中，它是在笤帚当中，它是在这些冰块当中，等等等等，反正就是说通过众生的业不同，它都有不同的显现的这样一种环境处所。所以说千由旬这个方面只是说很深的意思，很深的意思有的时候是可以从环境方面从公里数方面去计算，有的时候很深的就是很难以出来，这个方面也可以说千由旬就是很难以再上来的意思。长劫当然是时间的，它不是说比如说我们现在在时间当中一失足落下悬崖咔嚓一声摔死了，因为它的时间很短，它所受的痛苦有限，时间有限，它有时间有限，所以痛苦有限。那么就说是长劫险难，这个长劫呢就堕地狱之后，堕地狱他死亡就开始痛苦的开始，所以说当他死亡之后堕了地狱，堕了地狱之后呢，他是几十万年几个劫当中在地狱当中感到痛苦。所以说我们说这个时间很长，我们就难以忍受啊，而且地狱当中的一些痛苦它是非常强烈的痛苦，时间又很长，那怎么忍受呢？实际上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是很难忍受的。为了避免我们不堕入这样一种险难之处，难道我们不需要采取一些防范的措施吗？前面第一个颂词第二句讲寻常险犹须慎防护，这个这么的就小的一个这样危险，过马路这点小小危险我们都要慎防护，何况说千有寻而且常见险难处，这样的痛苦难道我们不需要防护吗？作为一个对自己负责的人来讲，当然一个防护，但是呢，众生颠倒之处就在于对于寻常险非常严谨的保护，但对于就是说更大的危险他就不防护，而且无所谓，但是呢就是无所谓的心态他是不能解救自己的，他是自己欺骗自己而已。所以你现在无所谓，以后真正堕地狱的时候那就有所谓了，那就非常痛苦了。所以说我们在学习到提前学习到宋词之后，应该对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以后的这样一种行为有所防护，慎防护，而且非常应该防护。那么怎么防护呢？就现在我造了业了，实际上如果造了这个业不忏悔的话，以后肯定会堕入到这样一种长劫险难处。所以现在我要防护，防护的方式是什么？就是现在依靠现行对治力来对治，来忏悔，这是非常有必要的。所以要通过这样显著的比喻来说明应该精进。那咱们就开始回向这个功德吧，所有的功德回向一切众生，一切劳苦有情，愿一切众生离苦得到究竟成佛。苏伦杜于腾觉色巴尼陀罗尼波迦南巴悉祥揭迦那俱瓦那遮巴遮毗卓尼卓瓦卓瓦修藏耶卓隆哇揭真波哥央那遮揭丹巴藏央松多揭雍丹根涅卓波特德旺那约那俱贡斯苏等阿僧揭揭揭的拉沃卓刚格揭品特揭涅瓦松东涅多巴依边卓沃什那美相觉卓德特揭的达不将康明卓根巴杜罗让东耶帝华拉摩迦巴因本那不生修见因定解不了邪我则不总结了解了瓦更多用解全部的将我的话无解用解释
让我们能力等不想起说把想做他的心事马王能整个这个局这样的人工厂家我这东西他的压中你你做的局那清晨你别我的不说让人理解这为什么只能这得不这的地震样的情我真断不了送给侬等不清晨你不再清楚不说这面的家当的样心的理解没做能跟地把基础给跟你原来们把德国拿东西送给我用当得住他是刚月喷出的月的人嘛你就跟你的祖师什么我是个把在江门里给你那位三生家不输红伴着个日本马斯的Om Banza Guru Bama Sada Om Banza Guru Bama Sada